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讲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星期五晚上，我知道我们诗班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星期五查经的团契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我准备昨天晚上的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选这首诗歌，我就用的就是这个题目：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昨天晚上的敬拜，圣乐敬拜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早晨大卫牧师还特别来到我办公室，他跟我提议，他说明年能不能让我们英文组也参加呀，也加入。他说那像个家庭一样，因为他看到了有几家人参加，他说能不能让我们也邀请我们英文组也能够参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你的亲人、你的孩子们。我也听到有一些姊妹们或者弟兄们，姊妹们比较多了，他比较关心自己的孩子。他说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上来带英文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几个人，那其他的孩子呢怎么都没有参与。我为着这些母亲的心、父母的心，我很感谢神，你愿意你的孩子参加服事、参加敬拜。但是我能不能也容许我做一点建议，就是当你要孩子去侍奉，你父母要做榜样。你父母要带孩子来聚会，你父母要带孩子来练习，而不是说你看到别人的孩子，他们怎么都是你们这几个人的孩子在这里侍奉。弟兄姊妹，是的，因为这些父母他们宝贝这样侍奉机会，他们要他们的孩子参与教会里面的敬拜，包括我们的小朋友的诗班。你看我们带小朋友那些小小孩的诗班多么可爱，你从小带他来教会里面敬拜侍奉，全家到你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看他到老也不偏离。孩子们在主的道中是父母最能够放心最安慰的事。所以从现在起，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家庭你一定要参加一个周间的团契聚会，不管是周二、周三、周四，我们教会除了礼拜一，其实礼拜一也有，礼拜一还有个祷告会在蓝萍姊妹家，礼拜一、礼拜六一直到礼拜六每天都有聚会。你只要愿意拨出你的时间，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团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年过去的，为着明年，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活动，能够把荣耀都归给神。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的，可以说是我讲中文聚会的最后一次主日，下个礼拜是合并的聚会。感谢神的保守，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我们把历史书约书亚记一直讲到了以斯帖记。我们回想去年跟今年，我们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了以斯帖记，这两年是圣经的很重要的基础。因为你如果这两年的都参与了教会的查经跟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基本上你读圣经，你听任何人讲旧约的圣经，你都应该能够明白。接下来就是诗歌书跟先知书，那都是一些的呼喊，一些的教导，一些心里面对神的敬拜。可是我们讲到旧约的历史的时候，过去的两年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说，他说我以前读旧约总是没有兴趣，可是这两年听下来，我现在知道旧约原来这么有意思，而且跟我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历史的演变都有绝对的关系。我就为着这一个，我们能够坚持这两年的学习，我们来感谢神。我也曾经在开始的时候我提过，弟兄姊妹们，真的 你给我五年的时间，就是弟兄姊妹，你问你，如果神没有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你固定的来天成教会来领受主日的信息。我曾经说过，你给我五年的讲台的时间，我把我40年的圣经的学习的经验，在这五年里面化成信息，圣经的教导交给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多的教会，求神原谅我们这样子说，不多的教会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一卷一卷书的，有这样的意向，有这样的看到，一卷一卷书的，按部就班的往前推，往前走。求神给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明年要讲诗歌书、智慧书、人生的经验，可是明年我同时要再加强另外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个我们到或者有时间我们再来分享。所以明年更是一个关键的一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加深，来扎根。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信息叫做爱能挽回失败的人。为什么在年底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呢？因为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我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虽然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刚强壮胆的还能够站在台上跟弟兄姊妹分享，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侍奉，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时候我会落在一个失败的低谷里面。但是我自己经历了这个，因此我一再的觉得爱能挽回失败的人，这是神今天摆在我身上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也靠着这个信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经历，我也挽回了许多在失败里面中的人。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包括我昨天我还在跟我太太讲，我说今年回顾这一年，有人会觉得金弟兄你在搞什么，或者说你有时候有些情况你为什么是要这样做，或者没有那样做。但是我却很开心的跟他说，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话，不是靠着我走过这一趟路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够体会今天这个信息。心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知道说对主忠心往前走，人是会有失败，人会有体会错的时候，但是爱能挽回失败的人，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也是要把今天的这个信息给各位。我相信你，如果觉得你今年是一帆风顺的人，你完全没有失败的挫折感，这个信息对你的帮助不大。可是你如果今年你觉得我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悔恨，甚至我有许多别人不知道我，人家看我是光鲜亮丽，是站起来是这么的志得意满或蛮有信心的，可是我的内心的深处知道我有很多的事情得罪的神，得罪的人。今天的信息要释放你，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被挽回过来。首先我们来谈爱。爱这个字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或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最需要被传讲，可是也最被误解的一个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爱，可是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的爱，同意吗？哦，很多人同意。我们说要爱，我们要爱，可是我们爱的不是神的方式。今天我们先谈世界上的爱，我们一步步的来。世界上最被误解的也就是这个爱。世界上的人吸引我们的，赚我们眼泪的，是男女之间的爱。很多人说从这个罪，我今天来看这个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很喜欢看，以前也喜欢看电影，看那种爱情故事的时候，看那个琼瑶那个小说的时候，有没有琼瑶的小说知道吧？好像还是说真的是我那个年代的人看的，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他现在还有没有写书啊？还有吗？没有了。哎呀， 那时候看的简直是。那后来在这边我发现这边的年轻人看什么，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看铁达尼号，有没有？哦，看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还要看还要看，很羡慕，我就是那个主角。真的吗？你真的羡慕你是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主角吗？你要做哪一个角色呢？那种爱情能持久吗？如果你今天看得很感动，你的孩子说在那，你想，如果你的孩子是铁达尼号的那个男女主角，你心里面怎么想呢？那是一个不健康的爱，是一个畸形的爱。那么我们说啊，我们不谈这个男女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谈一点友情的爱。哦，友情的爱很感人哦，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我们去愿意为朋友舍命，愿意去找一个失落多年的对我有恩情的恩人，这很感动，很感动。可是我又在想，有很多的爱，讲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哦，我觉得那个是最，这是人间没有条件的爱的，可以说仅次于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从父母的爱的眼中，甚至我都不敢讲夫妻中间的爱能够跟那个父母的爱比。有时候父母的爱那真是，那父母的爱有很多的表现，他不能够用文字写，都有时候不太好写，可是可以用一些，你可以想象一些画面。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初中的时候背一首诗歌叫做《游子吟》，我们中间现在背诗的人不多了啊，《游子吟》会背吧？我们来背一背看，懂了好吧？什么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然后呢，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啊，你能不能想象这幅画面？慈母手中线，现在很少慈母会在灯下面缝衣服，所以这个很难想，很难想。你现在到哪个 Macy 去买个 Christmas gift 的大 sale 你就买回来了。所以我越想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为我的下一代很可惜，他们脑中没有这些画面，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爱情，父母的爱。可是圣经这么重视爱，他写出来的爱，什么叫做爱？你注意这个圣经里面讲出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一点罗曼蒂克都没有，一点感情，你读的时候一点感，那种感情都好像没有，没有花香，没有灯光，没有蜡烛。可是圣经为什么要用这么理性的话来写出爱呢？我们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有没有一点罗曼蒂克的味道？有啊。哦，那你很容易的，你如果觉得这个有罗曼蒂克，那你先生太太随便讲一句话你都很罗曼蒂克。没有罗曼蒂克的，太理性了，太理性了。可是这句话你知道，这本是不是这一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可以用生命，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用生命的实际来表示的。我先介绍弟兄姊妹，下一页我们来看，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贾爱美，是个英国人。他在1983年差不多26岁的时候，他前往日本，1893年 I'm sorry， 我刚刚讲多少啊？1893年，他到日本去宣教，大概20几岁的时候，他去了才1年3个月，他就得了脑膜炎，于是他必须回国1年半。 一年三个月。他回国以后，到了1895年医好了以后，那个时候27岁，他只身前往印度，结果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83岁离世的时候，他50多年没有回到英国。换句话说，他这一生他是奉献在印度，给这些孤儿平民。我想这个印度，你们知道印度的那个童妓、初妓，这个把孩子送到庙里头去的，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一位姊妹 Amy 董贾爱美，她的一生就在这个印度里面没有回去。她写了一本书，下一页。她1968年，她总共她这一辈子发表了差不多有36本书。她在196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若 If》。这本书是以细腻的心灵，透过一篇篇的短文来看加略山的爱，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本书是一个灵修小品，它总共也不过我有一本在这里，我顺便讲讲我本来的书。你请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到我办公室跟我借书或拿书的话，趁这个机会请你们还回来哦，我忘记我要的时候就找不到了。这个书差不多有这么小本，就差就是不是这一本，不是我找不到，我只好找的，就是一本很小的，你可以摆在身上册子的。他写了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我截录了几个，我们来读，然后你来联想这每一句是跟刚刚那个爱的诗篇里面哪一个相关的。我们看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我轻看主召我来服侍的那些人，闲化他们的缺点，借此有意无意地陪衬出自己的优点；若我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脸孔，却忘了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这句话跟刚刚那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哪一句？你觉得是哪一句？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 Very good。 第二个，来，我们看，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指出一句无情一个无情的思想，而不觉得羞惭与伤痛，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是哪一句啊？试试看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虽然人家没有看到，我里面知道。我们看下一句，来。若我对一个曾叫我失望的人保持一句的态度，对他没有信心，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我早料到他会这样子，那我就是还不懂加略山的爱。是哪一句？哎，已经两题都答对了，这一句再试试看，是哪个？很久了，哎 ，Cassie 讲对了，爱是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当然，你可以用别的体会，你说很久忍耐也可以。好，我们看下一句，最后来。若我对别人一件已经承认、忏悔并弃绝的罪，我仍然斤斤计较。大挑毛病，并且容让这些记忆污染我对这个人的想法，喂养我的猜疑，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哪一句？不计算人的恶。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奉献在印度的一个使女，她这一辈子把他对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他来体会什么叫做爱的真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时候，他写了100多条，我刚刚只截录了4条。如果你愿意的话，弟兄姊妹，我真的劝你能够买一本。我上网发现了，现在台湾在就在1969年，他是最 最好的一本灵修。我以前这么一小本，我常常带在身上或者摆在枕头旁边，有够。每天就读，你就读一个，每天你读一个，你用这个做你的祷告，来体会什么是神的爱。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那个爱哦，好，还没到。我刚刚讲了这一本书，刚刚前面的那个若我印出那个图片。这本书现在因为我们有姊妹人在台湾，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印哈，有没有出这个书？因为我上网查的时候，现在我发现正好，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啊。他说现在大概是美金5块钱可以买到这一本，现在在减价，所以圣源正好在台湾。下个月陈妈妈也回台湾，也有人孙后弟兄也回台湾，所以我打算。我们再来，你愿意的话跟陈妈妈登记一下，好不好？你登记一下，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鼓励弟兄姊妹有一些好书真的读。现在我儿子前一阵子问我说：“爸爸，我最近很久没看到你读书了，因为我以前常常拿本书转。”他说你最近好像没什么读书了。我说：“喂，不是没有读书，因为现在都上网了，现在都用网来读书了，很少手上拿一本书了。”即使真的是哪一本书有真的很大的好处，所以明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买一本5块钱，能够帮助你体会真实的体会什么叫加略山的爱。我说过我很感到安慰，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反应的教会。当我说要鼓励弟兄姊妹买寻道本的圣经的时候，据陈妈妈上个礼拜告诉我，已经有37本，现在。陈妈妈在哪里啊？现在是还有没有37还是40本？还有3本，好，3本，因为我们20本一次订，他免运费给我们折扣，所以现在已经有37本，只剩下3本。如果你愿意的话，这3本买完，我们就以后就不订了，因为以后原价买大概60块钱一本，什么样子？现在38块钱，所以还只剩下3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多读书。多思想，多在生活里面体验神的爱。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爱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讲到爱，而且你刚刚读的这经文里面都是讲到恩赐，你发现没有？我能说万人的方言，我能够向先知讲道，我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我能够行神迹。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简直是伤心透了。他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本事的人太多了，会讲道，会行神迹，可是也会打官司，也会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乱七八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本事，可是我们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恩赐，你没有爱，你只会用恩赐来表现自己。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的人，或者做一个国家的带领人，你如果有意向，你知道把你的国家带到哪里去，你知道把你的教会带到哪里去，可是你却没有爱，你只能够叫别人为你卖命，别人成为你实现你野心的工具，有没有这样？我们看历史，当一个国家的领袖，他可以为着他的民族来发出一个口号邀请的时候，多少的人把生命摆上跟随这个领袖，结果后来发现被成为他野心利用的工具，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爱。弟兄姊妹，这个爱太重要了。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吗？你的孩子最知道，是你爱他还是爱你自己的面子，他最知道。
所以我们对爱需要何等的恩典，求神来给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用爱来造就人，怎么样用爱来造就我们自己。我今天要用一段经文，是耶稣他怎么挽回一个失败的人，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他也曾经为着主大发热心，可是他失败的，他失败的非常的惨。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21:1-17，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前面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讲到说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个时候西门彼得和他其他的几个门徒们，他们都在一处。彼得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这些人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去打鱼。那些事情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呢？就是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半，他们曾经经历过许多万人拥挤、万人拥戴的局面，他们看到耶稣讲道，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耶稣，他们觉得他们将来跟着耶稣做左右丞相，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结果后来发现他们想错了，耶稣不是来世界上做政治的领袖，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为罪人舍命。所以当耶稣被孤孤单单的、被人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全部都跑掉了，作鸟兽散，全部走了。可是等到耶稣复活，主动的向他们显现，甚至耶稣在坟墓里面，在他那个空的坟墓里面向这些妇女们、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都告诉他们说，你要去告诉彼得，你们的弟兄，我的门徒彼得，我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的心一直念念在这个彼得。我相信彼得自己经过了这么多40天左右，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40天，我相信只是不过他看到了他心中的那个梦想破碎了，他心里面百感交集，他也想到了他曾经背叛主，所以他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他招呼其他的弟兄们，我们去打鱼，去打鱼，重操旧业。结果圣经说，他们那一天晚上，他们出去打了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所以我们是可以想象，彼得这个时候心情、心灵、肉体都非常疲倦了。下面一页，我们一起来读，来。天将亮的时候，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吃。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说，耶稣怎么主动的来找这些人。耶稣已经站在岸上，他等着，他知道这些门徒现在的心情疲乏，肉体颓丧，所以他的来到了他们打鱼的岸边。当这些人还不清楚的他是谁的时候，耶稣主动的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已经预备了早餐，在那个时候又冷又饿又失望的时候，耶稣主动的来接触他们。而且当他们给他们预备早餐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那几条鱼拿上来。他们自己没有本事打鱼，他们打不到任何，可是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把网撒在这边的时候，对这些渔夫来讲，他们心里面已经知道了，
按照我做渔夫三十年，做五十年渔夫，当然他们那时候没那么大年纪了，至少做二十年、十年的渔夫的经验，这是不可能到天亮的时候还打鱼的。而且你叫我撒网在这里，我比你还清楚，你是个木匠，你是管陆上的事情，我是管海上的事情。结果他们遵从主的话打鱼上来的时候，满网的鱼，他们心里面又害怕又战惊，很复杂。这个耶稣说，把刚才打的几条鱼拿过来，来吃早饭。这里说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是谁，他们知道是主，他们心知肚明。耶稣就把鱼给他们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要看下来，要挽回一个失败的人，要我们主动。耶稣就是做这样的榜样，耶稣做爱的榜样，他是主动的来接触这些失败的人，不是等失败的人来找你，你等那个得罪你的人来找你，他没有这个能力。你必须要主动的走出去，给他预备一个温暖的环境，让他觉得啊，我也有份，我也有参与，拿几条鱼过来，不是完全来吃我的，你懂吗？懂吗？人的自尊心，你懂这个耶稣在这里弄吗？我们要主动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段，我们再一起讲，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看怎么样挽回一个失败的人，耶稣用什么样，耶稣的生命里面爱的流露是什么。我们先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爱是主动接近失败的人，给对方机会，这就是耶稣的一个本性。他不只是对彼得这样，我们看到他曾经有一次进到一个城叫耶利哥，这一段经文我们都也熟悉。他看到了一个地方，他正在行，他非常的众人拥挤他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城镇，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做税吏长，做犹太人的税吏长，替罗马政府来讹诈犹太人的，所以这个人是个财主，他诈了很多的钱。我们讲是汉奸，他这个是叫犹奸，对不对？有人说犹太人的奸最讨厌的人。结果他知道耶稣经过那个城的时候，很多人要来看耶稣，那这个人他也想来接触耶稣，可是他有一个缺陷，这里说什么，他身量矮，所以他就跑到爬上的树。哎，这个不简单啊，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虽然矮一点，可是他爬树也不见得太光彩，他爬上树，可见说他的心里面他是多么的渴望来看到耶稣。所以当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主动的来叫他。我们来想这个撒该，他一定也是一个失败的人，他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他虽然赚了这些钱，他拿了这些钱来，可是我们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明白这个人后来他一悔改的时候，他主动的跟耶稣说，今天我若是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几倍啊。知道这一段经文吗？我下面没有写出来，他要还他几倍？4倍。他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该，他是一个在天人交战，他为着他曾经所犯的过错，他一直想要弥补，想要放掉他的这个职业，不要干了。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没办法，既然已经做了这一行，我们就继续做下去。结果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看到他说，撒该下来， 主动叫他，主动来找一个罪人，而且告诉他说，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了。哇，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一个万人要跟要看的这个夫子，他今天主动的来说要住到我家里来，这就是一个爱的出发，爱的动力。一个你要主动去找一个失败的人，而且今天他告诉他说，耶稣说今天救恩要临到了你家，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家，因为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到耶稣给人的面子，我们这里看耶稣不是说你来我到你家，因为你今天在众人面前你只要跟我跟大家道歉，然后我就把救恩典给你。耶稣不是这样做，耶稣知道这个人心里面的挣扎软弱，耶稣说你下来，你下来，我主动到你家，然后呢，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虽然犯了很多的错，你心里面很愧疚，可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律法，只要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个蒙福的族类，你必须看重你犹太人的身份，不要再去替罗马人去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爱是主动接近失败的人，给对方机会。我们第二看第二点，爱是主动的为对方预备温暖的自尊，给他自尊。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他这样包括他在海边告诉彼得说，你们拿几条鱼过来，你们也有功劳，今天我只是点了一点火，你们也有功劳。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蛮好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家里面聚餐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每一家都参与，我们说每一家带一道菜来，有没有？哎，我们中国人在，如果我们在，我不知道在台湾在大陆，我相信很少说叫你带一道菜来，我请客，但托我出钱，你们都来，空手来，当然也很好啦，这个也很好，表示他有能力，他有爱心。可是你如果让大家都参与，我就带一点水果，我就带一点饮料，都很好。所以爱是主动的为对方预备，给他一个，他也有表现，他也有参与的机会。而且第三点说，爱是唤醒起初的期望。所以我们注意到没有，耶稣看着这个彼得，他怎么称呼他呢？他说什么？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这句话刚刚这次我用的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耶稣叫说他叫彼得来吃的时候，他三次，我们如果记得我刚刚读的经文，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叫了三次，他叫他还不叫他彼得，因为彼得是个失败的人，彼得的意思是磐石。可是彼得那个时候，你在叫他彼得的时候，彼得羞愧得不得了，犹太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如果我的名字叫得胜者，我的名字叫得胜，如果我是个失败的人，耶稣跑来说得胜者，金得胜，金得胜，我一头撞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金得胜，你叫我金失败好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不要叫你彼得，不好意思，你已经不是磐石，你不是小石头，你是碎石头，不要了。我们来想想看，当初我呼召你的时候，我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彼得，就说西门芦苇是个随风摆动的。哎呦，彼得现在一想，哎，当初耶稣呼召我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本性，他就知道我的本性，他对我有一个期望，他希望我成为一个坚固的磐石。所以耶稣借着这个三次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来唤醒起初的爱。
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的委身的。今天我从这些地方退落失去了。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最这样子称呼我吗？今天怎么就是喂就这样叫了呢？哎，死人了、今天怎么这样叫呢？以前你是怎么叫的呢？恢复起初的爱，起初的称呼。爱是第四点，爱是选择忘记人的过错。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当彼得被他这么一叫起来的时候，彼得心里面知道他曾经失败，而且曾经因为夸口大大的失败。当耶稣被那些兵丁要来抓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已经记着说，我要说神要允许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怎么说呢？彼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识不认你。这就是我们的彼得，他是口直心快，蛮有这个热情的一个人，他讲的是真心的讲的。可是当他面临到这个事实摆在他眼前，他可以拿着刀来保护他的老师，当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可以拔出刀来砍掉人家的耳朵。可是当他的夫子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看到那样血淋淋的被人羞辱的，这个是我所认识的救主吗？这是将来我要侍奉的弥赛亚吗？彼得没有办法了，现实更重要，对不对？理想是理想，现在摆在我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他说他要来救人，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所以耶彼得跑掉了，他把他所有的允诺都忘记了。这个时候他再来面对的是他所要求的这一个失败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最盼望的就是我过去的错全部不要被人看到，全部忘记吧。耶稣他完全忘记，因为我们看起来，因为他继续把他的信任给彼得，他不计算他的恶，他三次告诉彼得说，你什么？有几句，这三句说，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今天我们不需要在这些希腊文里面来研究这三个字有什么，这三次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又把他更大的责任要交托给一个失败这么大的人。弟兄姊妹，你能够重新信任，把信任托付给那个得罪你的人吗？今天我们在这个镜子面前，我们反照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有多少？今天你能够重新信任他吗？我记得今年吧，是今年七月啊，八月，今年还是去年，我忘记了，现在脑袋不行了。我到一个地方领特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讲一些主题的时候，有三四天在那里，有一个姊妹就来找我，她来跟我哭诉，讲过她有多少次的原谅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一再的背叛她，不但背叛，而且是没良心到生活费或者什么费都不给，拖拖拉拉， 他问我的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他说我知道我要原谅他，可是我还能够再信任他吗？我可以原谅他，可是我还能再信任他吗？我告诉他说，姊妹啊，我听你讲这些故事，真实的故事，我明白你的心里面所受的伤痛。如果是我，我是你，我也没有办法再信任他。按照我人的本性，我选择不要，最好离得远一点。今天我不找你算账，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已经够好了。他现在又说要回来，这是第几次了？你还要回来？我还能信任你吗？靠着主的恩典，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讲了这一段，讲了部分的这一段的信息。到那个营会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姊妹来告诉我，她说我知道答案，因为我告诉她我没有办法，我没有给她答案，我说我是你的话我不要，我也不会，我信不过，我没办法，我也没有，这段经文也不是针对他的 case 讲的，我是在讲别的题目的时候谈到了这一方面。因为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他带着一个挫折的心，他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来到那个营会里面，他要听神啊，你对我说话。结果我在讲别的东西，用这句话，这个东西进到他心里面。当离开营会的时候，他欢喜的来告诉我，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弟兄姊妹，爱是真的，饶恕是不计算人的恶，而且能够回报有更多的信任，这不是人能做到的。我等一下要给你们的结论，我今天讲下来你会看到，我在这里不是强调了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去做，我们人的品德最重要，弟兄姊妹，对不起，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真正的能力的来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超越我的理智，能够做到超越我的德性、我的品德。你如果一直强调人要道德、要行为、要品格，你去读孔夫子的书，高得很。不需要来读圣经，圣经今天要介绍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神的儿子的生命来到我里面，让他活出来。你要死，你把你自己死掉，让那个生命发芽出来，彰显出来，这是圣经的道理。当然你有了这个，你就会有好的品德，有人所能够敬仰的品德。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失败的人怎么样恢复起初的爱情。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来，然而有一件事，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教会，神借着他写出来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以弗所教会曾经是那么的爱主，是保罗所肯定的最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可是今天这个教会也堕落了。神责备他说，你的失败就是你把最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怎么挽回这个起初的爱心呢？这里说到了，你应当怎么样回想，还有说呢，应该要悔改。如果我把它用更简单的话，悔改就是回转的意思嘛，对不对？悔改就是 make 一个 U turn， 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regret， 不是只是后悔你做的事，悔改就回还要改啊，就回转打个 U turn 转回来。所以你要怎么失去的，怎么把这个恢复起初的爱心呢？我们要想我在哪里堕落的，你会想你是怎么失败的， 这个失败都不是，很多失败都不是一天一下子造成的，这个失败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堆到今天，到了那一个关节点你就垮了。我们家庭做夫妻的，我们想想，今天你为什么已经对你的丈夫或对你的妻子，你已经没有起初的那个爱了？虽然可能还是叫他 honey honey honey， 这个都叫习惯了，可是你发现你里面已经没有那个爱了。能不能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失去的？因为工作忙，因为生了小孩，小孩太闹，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在一起谈天了。以前常常有去坐在那种餐厅里头，有蜡烛点着，今天没有了。让我们回想一下，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们中间爱心冷淡？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冷淡？坚持什么？是态度的问题还是真理的问题？我们需要回想，而且我们需要回转，弟兄姊妹。所以感谢神，今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今年会弄出这三个字来，三个 B 出来，三个 BB。 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还记得吗？突然以前听到的信息或以前看到的东西把它重组一下，我发现这个就是对一个回转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读一下好吧，能读英文的我们读一下这三个 B， 来，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Back to the body， 这就是一个圣城要被重建，一个回归，回归圣城。今天我们如果有很多的失败，不管你是夫妻中间的，你家庭中间的，你是人际关系的中间的，求神给我们回想当初我们是怎么相爱的，让我们回到那个大命令。我们不要急着做事。傅牧师这一次来，他也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可是他在讲的时候，他突然就讲出一句话，他以前讲过，他说当耶稣叫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是先强调大命令，然后才能做大使命。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出问题，因为我们要大使命，我们就忘了大命令。我们有意向，我们要完成一样工作，你的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为了完成一些事，你要你的孩子考上某一个学校，你希望你的丈夫拿到什么样的收入，你希望买怎么样的房子，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你希望你的儿女为你争什么样的面子。大使命，这是工作外表的事，让我们回到起初最基本的，我就是爱你。可是这个爱不是乱爱啊，我在讲一定要在真理里面的爱，不是说我们两个都一样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好了，每一个人讲的都 yes yes yes， 不是。我在说爱一定要在真理里面，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可是问题我们常常出在什么？是我们的态度问题，那是要命的。我们常常不给人面子，对不对？耶稣给面子啊，耶稣如果那天看到彼得说，哎，过来过来吃，不要打了，过来我这里弄好了，彼得会过来吗？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要回到 beginning， 我们要回到神的爱里面。刚刚讲的那个 back to the Bible， 你看那个假爱没的，我刚刚只弄了四点了、啊，四点没有办法今天把整本书弄给你看。他写了一两百条啊，每一条都让你回到你自己去想，这一条是爱的真谛的哪一个？而每一天那一条就够你今天一天 你去找机会实行。Back to the Bible， 这叫做把神的话把它活了、活用了，带到生活里面。最后我们才能讲到 Back to the body。当我们不安静的先休息，神说你们要休息，你们不要老是急着赶。少年人奔跑也会困倦，马的腿快也会疲乏，我们必须都安静下来。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你不要害怕 stop。 音乐里面的休止符，音乐里面，你看那么好的音乐里面，如果没有一个休止符的时候，人累死啊，跟着那个音乐上上下下，哇，这么高这么低，哎，音乐突然给你噔一下停了，那个美就美在那个休止符，让我们回想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最后我们看到从失败中被挽回的彼得，这个已经被挽回的彼得，他在五旬节的时候，差不多40天以后，当耶稣这样跟他挽回了以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那里的时候，他们120个人聚集在一起，把各地的人来过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站起来高声地说，宣告今天被你们钉死的那个耶稣，他就是基督了。他蛮有勇气，他这个时候，他这敢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样大胆的宣告的时候，他是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的，罗马兵丁要来抓他的，他已经被挽回了。他不但对着当时的政治不妥协，他对着那些他的同胞们，这些同胞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行，他敢公开的责备他们，而且叫他们要挽回，要回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40天就有这样生命的改变。最后我们看长远的看，后来过了几十年以后，30年以后，他怎么说呢？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段的话，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生命完全的改变，他是一个彻底被挽回的人，他对主的爱有这么深刻的体会。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是因这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看晚年的彼得，他是一个芦苇吗？他是一个摇摆的芦苇？他是一个活在他失败的控告里面的人吗？还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个磐石了，他是个石头了？你们看他的这一段话里面，信、望、爱都有了。因着神爱我们的大怜悯，当彼得，我们如果你去想彼得他讲的怜悯还不够，他说他曾造他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重生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爱能够挽回一个失败的人。我们耶稣，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可以，可是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的励志，你唯一的励志就是让我越来越小，让基督越来越大。请我们来看下面的几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来，爱是意志的选择，而不只是感觉。第二，爱的挽回和眼光有很大的关系，以帮助的眼光，而非论断对方是失败者或麻烦者。第三，这些被挽回的失败者，日后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得胜者。第四， 必须经过十字架的痛苦与复活的大能，才能真正挽回失败的人。昨天晚上我再重新看一下的时候，我觉得第四点我应该加上一句话在前面，才能够更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你们如果单单只看这四点的时候，还没有显出，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漏了一点东西，好像还在强调我自己能够做，我要有一个意志。所以第四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加上几句话，几个字。爱的真谛是耶稣的生命，而不只是一种美德或者行为。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必须经过十字架的痛苦与复活的大能，才能真正挽回失败的人。换句话说，我要强调的说，爱的真谛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的，爱的真谛是耶稣的生命，而不只是我们人的一种美德或者行为。这个生命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痛苦与复活，才能真正挽回失败的人。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照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每一个曾经失败的人，或者人在失败当中的人，都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个复活的生命今天也在我们里面。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永远不失望，你永远要挽回我们，给我们机会。求主你让我们经过这样死而复活以后，我们也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在我们周围曾经得罪我或者也是个失败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明光，在这个世界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